地球上的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Everybody, I'm Carl from Northern Ireland. What's the crac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卡尔。
مرحبا بسلام مستمعين.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亮西。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文明标语。说到图书馆里的文明标语，大家脑子里面会马上跳出来哪一些呢？比如说，请勿大声喧哗，或者是禁止饮食，文明你我他。当然，图书馆里面经常会看到的什么“请勿占座”等等等等，是吧？这些提示语呢，大多数他们的风格都是端庄的、严肃的，偶尔会有一些亲切俏皮的。那最近呢，我看到新疆图书馆里面一些与众不同的温馨提示在网络上火了。比如说，这个标语下面写着“占座就像占便宜，最后总得还”，哈哈，这个是针对占座的。还有针对这个不让带东西去图书馆吃的，它上面写着，请不要将食物带入图书馆，食物残渣会引来老鼠，老鼠会在图书馆学习知识，考上大学，然后接管世界，统治世界。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而且这些提示语被去那儿学习的同学们拍下来以后，在网络上也是引发了广大的热议，大部分网友呢都对这种非典型提示语表示了认可。其中有一个热评说，又一个零零后上岗了。还有人说，这些提示语平静中带着一丝风感，风是那个发疯的风啊。没有一句说教，却比说教管用百倍。你们看，这个幽默的图书馆告示意外走红了，背后我们来讨论一下，它是管理方式的创新呢，还是这个年轻一代文化的渗透？先问一下你们看到这些提示语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假如是在英国或者是埃及的图书馆里面，类似的这种诉求会用什么样的标语来写？比如说违规占座，你们那儿会怎么写提示？
也差不多吧，但我觉得主要是看是一个什么样的空间呢，而且这个人数，就是使用这个空间的人是有多少，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关键的这个因素。就比如说我上大学的时候，经常也是会有那种提示，就是个人写的，而且就是你说的这个新闻，我也是看到，就是三年前的，在美国有一个类似的关于蚂蚁，等于就是你把食物放在这边，就是最终的这个结果肯定是蚂蚁要统治我们世界之类的，就是也是那种幽默方式。其实你用什么样的形式不是那么重要，主要就是吸引大家的这个注意力，他们看到了有人在这边，就是比如说放瓶子或者没有收拾垃圾啊，我觉得大家都是比较自觉，在大学这边，然后可能还是会收拾，但是在某一些其他的就是公共场合，可能这个语气还是得比较直接，比较硬。我觉得就是你的最终的这个目标啊，是引导向别人的这个行为，我觉得是我们最终的这个目标啊。所以怎么去，首先呢就是吸引他们的注意力，第二能说服他们改变他们的这个行动的，就是这两个点，对吧？
你说要做到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这个效果，如果是那种比如说请勿占座，请勿大声喧哗，我觉得这些标语对我来说它太常见了，见得太多了，它几乎成为一个我不会注意它的一个背景。哎，突然来了这么一个，占座就像占便宜，最后总得还，我一下子就被吸引了，就看见了，等于说它的这个诉求会被人们看见，并且会想一下，是吧？
对对对，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别，就是第一你说就是切勿占座，这个是有一个命令的一个性质，第二个我觉得更多是有一种探讨或者跟你讨论的，就是跟你说理。所以我觉得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区分的是什么，就是那个什么，就是说之以理还是动之以情
啊。
对，就是怎么在这两个 之间的去衡量，因为你说本身的，尤其可能这个图书馆、啊、还有一个问题是，我是这个图书馆的这个管理者，或者我是一个使用者，我看别人反食物，因为如果我是一个使用者，我觉得我没有权利去命令别人怎么着怎么着的，我只能提醒或者就是发表一下自己的这个观点。但是如果我是这个管理者，我确实是有这个权利，我可以说你不能在这边放食物，
可以用起始句。
对对对对对，跟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和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责任在这个场景，我觉得也是很关键。
对，张鑫你怎么看？如果用埃及文化元素来写一条图书馆标语的话，你觉得会怎么写？
哇，你这一说，就比如说我们一般就看到的那个什么，你已经入什么监控区域，请规范言行。那我们就把那个监控，换成赫鲁斯之眼，你已经入赫鲁斯之眼区域，
就是老天爷正在看着你呢，是这意思。
哎，我们那个赫鲁斯之眼呢，它有那个辨别善恶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你看，你就是要那个做一个善良的人啊，不要做坏人，做坏人会被阿努比斯吃掉，
会被吃掉。
对的，哎，我觉得他们这个我很喜欢，说实话啊，虽然。那个我觉得很多人他们对图书馆这些东西觉得，哎呀，它是一片圣地啊，我们到那边就是要那种，哎，大家都不要说话，然后就是很正经的，
要有敬畏心嘛。
哎，但是我说实话，我还是很喜欢啊，就是他们用这样的方式。卡尔刚才说了我的心声，我是真的很讨厌就是那种 order， 就是别人给我下命令，你要这么做。这样的话会让我觉得，那我就不这么做怎么了？你能拿我怎样啊？就是这样会变成一种，来，我们就是一种对决。
对，
你越这样，我就越不想听你说的那些话。但是
这个叛逆的小孩，
哎，对，但是你三天之后都玩起来，哎，就像卡尔所说的那样的，就是我们一起探讨。是我把我的需求，很温和的、很幽默的向你去传递。
对，
哎，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更愿意听。这个是一个点。第二个点就是那种不要什么什么，你要这么这么这么，你要这机场也会有这样的一些，说不能带什么一人一报啊，你不能带什么这些东西。但是我昨天好像是因为现在不是那个哪吒电影啊第二部现在不是特别火嘛，然后我看了这样的一个机场弄得特别有创新的一个广告，就是哪吒他不就是他生气他会那个就变成一个大火嘛，然后他当时那个生气了那个大火，然后那当时人家说，哎，你看给他指了那儿。一人一抱不能带，然后他就那冷静下来了，他的那个脖子不是有那个金圈吗？哎，他就过安检，滴滴滴滴这个声音，然后把他摘了。哎，我觉得就是这个广告特别好玩，他把那些机场要做的事情或者要守的规矩，通过哪吒这样的一个人物去给小孩或者那种，像我们这样的也不是小孩，但是我很喜欢这样的方式的人。去看去记住，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式，
就是姿态没有那么的高高在上，会让人更好接受这种感觉，是吧？
还有一个正是说这个，我就想到好像是3年前还是4年前的，也是那个上了飞机啊，那种就是安全措施的那个视频，因为那个比较长，而且他们要给你讲的东西比较多的，我觉得很难就是抓住乘客的这个注意力。后来第一次我记得好像是日航还是什么，就是改成一个很幽默的方式去表达他们那个安全措施，但是我觉得他们那个目标啊是达到了，因为确实好多这种，不管是那个我们现在也是在学校，就是考场那个监考的这些老师要给他们做培训的，但是好多这些很多的这个信息啊，就是你很难就是
会显得枯燥无聊，
对呀、啊，所以怎么通过一个比较愉快轻松的这个方式，居然人去接受，我觉得也是
对。
但是我觉得就跟我们今天的这个新闻还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最终的这个信息还是很简短，就是你不要在这边放食物，就是没有那么多细节。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就是还有一个类似的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我去逛那个公园，在国内的，我觉得好多公园他们那个中文里面的这个就是措辞，一般都是什么那个草木有情，
对，
足下留情，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是英文就是 keep off the grass。 然后我就觉得就是那个中文很含蓄很温和，然后就是突然看到下面这个英文，但可能这个也是这个翻译的这个过程还是要直接点让他们明白，就是关键是什么，我看到这个牌子的时候依然有好多人放在那个草木上，就把它给那个踩坏了，我就哎呀，你看你就是没有
遵不遵守这个规则的人，
是是是，
他可能不由这些标语来决定，所以这就是我下面想要讨论的话题，就是你们觉得什么样的标语带来的这个效果会有什么不同吗？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图书馆里面用这么有幽默感的这些标语来提醒你，首先它成功的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开心一乐，其次它能不能达到它的效果，这个软和硬之间、
这个
怎么把握？
这不仅是软和硬，这个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的。
嗯，
我看到这个人的这个付出，他用心呐、啊
嗯，
他对这个东西是很在乎，他花了时间在这边写了这么长一个有幽默那个风格的这么一个信息啊。我觉得我被这个人的这个就是付出的这个时间和精力，我被这个我觉得有点说服了。
嗯、你是因为他们用心，所以你愿意配合他们，不是因为这个规则要求本身，或者说这个标语的风格哈。
我对这个幽默感本身的也没有那么的欣赏啊。
哦，待会儿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不同文化中对于这个幽默的接受的差异哈。我先问一下郑鑫，你会觉得这种标语假如说有点搞笑、嗯、或者太搞笑太幽默，会不会让人忽视这个规则本身？换句话说，在规则传递的时候，你觉得这个有效性和这个人情味之间怎么平衡？
首先呢，我还是觉得我们一般说的那一句话，语言是一门艺术，这个是真的很关键啊。就比如说啊，你看刚才我们说到那个机场，埃及的机场，我觉得去过埃及的那个听众朋友们啊，他们就是刚到了埃及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大牌啊，说你的到来把埃及照亮了
啊！对，这个之前听你说过，
对吧？对吧？这就是一看哇，我人家他对我这么高的那种招待嘛，就是我们去表示欢迎嘛。如果我说欢迎来到埃及，跟你的到来把埃及照亮了，还真就完全不是一个 level，
嗯，
对吧？所以我觉得是语言是一门艺术，但是还得看场合，还包括那个场所、啊，
嗯，
比如说啊，你这个你在警察局。那我不能用这个幽默的方式，请您不要犯罪，犯罪都要很累，什么这种，我觉得不行。所以图书馆，我觉得它虽然也是在很多国家算是一种圣地，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儿搞怪啊，就是玩起来这样的一个场所，所以我很支持他们。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们一般说的什么因地制宜嘛，
嗯，
所以好玩，哎，咱们可以好玩，幽默是可以幽默，但是要看这个恰不恰当，所以我觉得在图书馆搞那么一丢丢的那种小怪，反而那会让我们去思考，对吧？比如说他们说，哎呀，老鼠会统治世界还是怎么？我们确实，我们小时候是真的，我不知道卡尔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动画片，就是有两只老虎，有一个笨笨的，有一个是很聪明的，然后他们是真的想征服世界。所以我们就是小时候
老鼠还是老虎啊？
不是老鼠、哦，
嗯，
对，卡尔他们的名字叫什么 ？Brain and
the Pinky and the Brain。
对对，所以就当时如果你给我这样的一个提示，还是说不然什么老鼠我会去征服世界，我就第一呢，我会想到了这个
唤起童年阴影，然后
哎，所以真的有很多时候你是让我一下子有这样的一个共鸣，
嗯，
哎，我觉得你这个人你了解我，那我哪怕是一个非常调皮的一个小孩，
嗯，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人很懂我啊，那我还是给你面子、啊、OK， 那我就
这
个什么，
这个其实经济学里面就是增强记忆点这个作用，
对，
他成功的增强了你的记忆点、嗯、你就容易跟他产生共鸣，然后按照他的这个要求去做啊。
是的，
而且还有一个好处的这个里面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比如说今天我们就在讨论这个话题、
嗯、
你写这么一个信息的时候一个牌子，那可能更有可能会引起这种大众的这种讨论的，
对
这个事件本身的就是吸引大家的这个注意力。而且因为我觉得好多时候我们的这个行为的这个改变呢，不是说一个个体的一个改变的，而是这种就是形成一个共识、嗯嗯、
不过我还是非常同意郑鑫刚才的一个观点，就是语言是要讲究艺术，但是用什么样的语言，用幽默的亲切的还是严肃的，要因地制宜，看什么场合，也要因时制宜，看有没有这个需要。像这种出跳的非典型的提示语，它能够 短时间内抓取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能够产生共情，但如果长期的用这种荒诞化的提示的话，有可能也会削减它的这个效力，或者是递减。对对对，
就是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就是比如说我自己，就是比如说在课堂里面的也是喜欢用幽默，但是我觉得幽默本身的也是带有风险，因为你的幽默感有可能跟一部分的人是不一样的，
对，
反而更容易把他们给隔阂了。比如说我能想到，就是有一种人，我看到这个牌子的时候，我觉得哎呀，你啰嗦半天呢，不就是不然我们在这边吃东西吗？怎么写了那么一大一堆的，就觉得很反感。所以你看大部分的这种官方的这种标语还是要就是相对精炼
端庄一点，是吧？
对，这个信息的就是简短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这就是公共场所的这种规则的传递，它其实最终还是要寻找一个最大公约数，就是尽量多的人能够接受到这个信息并且能够遵守的。至于是什么样的风格，在可能某一些具体的不同的地方会有一些自己个性的一个追求啊。所以说到这里，就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幽默感啊。卡尔说，你的幽默感可能跟一部分人能产生共情，但是有可能是另外一部分人就是会觉得反而会反感。你们觉得，尤其你们二位不同的这个文化背景啊，英国的冷幽默其实我有的时候根本就不能接受，是不是？
就比如说我想举两个例子，就是比如说国内的还有那个英文里面就是温馨提示 kind reminder，我对这个是非常反感，虽然这个是我可以说我比较矫情的，我自己有一个原则是什么，就是你不能美化自己的这个行动的，这个也是好多那个语言里面敬语的一个标准。我不能说我自己的这个提示是温馨的，我可以说哦，谢谢你的温馨提示，但是我不能说自己的这个提示是温馨的，这是很自负的。就是好多人就给我发一个 kind reminder， 就是在美化自己这个动作，其实本来就是我怕你就忘了，我就是要跟你说一下，但是我觉得就是显得很虚伪，
明明是你对我的要求，你还自己觉得很好。
没错，还有一个就是中文里面的，以前也是那个姚文饺子也写过这个，就是那个尽情期待，就是要让你等着马上要开，但是这个敬请就是很尊重的，但是这个期待也是很自负，就是好像我们是有什么值得你期待的东西，就是反正我明白他们可能觉得这是客客气气的，而且
有
一部分的人可能读的时候也是觉得心里更舒服。作为一个英国人，我觉得可能大部分的时候我对这种信息啊就想要越精炼最好。还有一个就是你讲出你的理由，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的，这肯定为了我们那个共同的这个利益，或者保持这个场景的一个某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个状态，就是解释一下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作为一个英国人，你希望这所有的提示语都是客观的，不要带有任何自作多情的感情的，是吧？
在公共场所，
公共场所
是这样的，
对，就像你们的伦敦地铁的那个提示语 Mind the Gap，就是冷冰冰的，
对对对，
没有任何表情的一个提示，但是你觉得够了是吗？
哎呀，你说冷冰冰就也不对，就是说 mind， 我觉得 mind 这个动词本身的已经算是很温和的
好，
它跟注意还是比注意要稍微那个柔软一点的对对对
好吧。
卡尔刚才说的这些真的
你觉得也没想到是不是？温馨提示，敬请期待，我们太熟悉的词了，没想到
有这么一个神经病是吧？
没有没有，就是你看啊，就是埃及，我就跟大家说一个谚语，你们知道埃及人他们对语言艺术这样的一种理解，他们说的是什么呢？就很有名的一个谚语，他说真理如盐，直接撒在伤口会刺痛，混入面包才能治愈，你说有没有道理？就是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这样的，我们这同样的一个真理，如果直接去表达，那可能人家就给他的一些不愉快。
我之前听过一个法国演讲家有过类似的说法，大概意思就是真理虽然是很正确，但是也要用幽默的方式表达才能够更好的让人接受。
没错没错没错，就比如说有人他的那个真的是胖了一些，你如果跟他说你哎呀是不是该减肥了，
我告诉你，中文里面有一句叫“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所以你看好多东西你就是直接哎呀兄弟是不是该减肥了，这样的话是真的很容易就很伤感对吧，委婉啊，不要那么直接，这个是一个第二个我们在学校，我当时我记得最好玩的，我们那些提示牌我们不会用语言，我们会把它给画出来
就是用那种画画的方式，哎，把这个想表达的意思
给、嗯、
这个就特别好玩。比如说包括那个怎么看书的重要性，
啊、
我们不会说哎呀看书会让你怎么怎么怎么的，就是会就是画出俩人、嗯，一个每天看手机，一个每天看书的，然后就慢慢的做人变成一个特别成功的人、
啊，
每天他就通过看书会看到不同的世界。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手机看多了，第二个画面就是他配上眼那个眼镜
啊,
啊，他也慢慢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就好像你在看动漫，
嗯
啊，去表达了他想表达的这个意思。
果然是爱讲故事的阿拉伯文化，
对吧？对吧？所以我觉得通过这样的方式传递了同样的信息，
嗯，
反而这个效果可能比如果他用语言去表达的更好。
最终还有惩罚或者罚款，
嗯，
你用这种幽默的方式。然后第二天你还来找我说，哎，你这个你罚款、啊，我说，哎，你不是写了一个很幽默的，我觉得没有那么严重啊，
嗯，
所以我觉得也会就是存在这种歧义吧，在这种时间里面的，因为我觉得如果这个后果、啊、本身是比较严重的，会或者有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后果、啊，那我这个信息一开始也应该是非常明确明了、嗯，我觉得是，所以我就存在这种问题。所以我觉得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能用这种提示的方式，是在小圈子的这种范围，比如说我那个、嗯、在剑桥我的那个校园，
嗯，
我们的那个小的那个图书馆、啊，用这种方式可以，因为大家都互相认识。嗯、
提示语它还得因时因地制宜，要找到适合这一个场所的风格，这个是最重要的。但是如何用趣味的方式引导公众行为，这一定也是一个值得去思考、值得去实践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天关于公共规则这个话题，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See you guys next time. 再会。
Shukran Saddam Hussein，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郎希，拜拜。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